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元代刘琦在《归前志》中提到，士大夫为利者，当以治公无我处之，士自理，民自服。中国古人常将治公无我作为从政为官的最高境界。那么，一心为己，以权谋私的官员，他们的结局下场如何？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走进宰相李林甫的人生故事。李林甫，小字歌奴，唐朝宗室，是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。他从牵牛执掌这一禁卫武官起家，历任国子司业、礼部尚书，最终成为宰相，也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。李林甫在青年时期曾利用旧家跟侍中袁前耀的姻亲关系，想谋求司门郎中一职，可是袁前耀却说，郎官必须有品行才旺，歌奴哪能担任这个职务呢？不过他还是为李林甫安排了太子玉德的职位，专门负责皇太子的德行教育。这一职务举足轻重，事关李唐王朝江山基业的安定和延续。然而李林甫能够担此重任吗？在东宫任职的李林甫很快察觉到唐玄宗并不喜欢太子李英，于是精于权谋的他便开始另辟蹊径，步步为营地靠近当时备受唐玄宗宠幸的武惠妃，甚至向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献上殷勤。后来李林甫能够位极人臣，离不开武惠妃的暗中相助。在宰相裴光庭去世后，武家人曾指使高力士向唐玄宗推荐由李林甫接任，因资事重大，高力士未敢禀报。当武惠妃将另一宰相萧嵩举荐韩休的消息传给李林甫时，李林甫当即就表态支持韩休，以博得韩休的好感。后来韩休和萧嵩二人之间产生了矛盾，韩休便向唐玄宗称赞李林甫有宰相之才。此时武惠妃也在后宫替李林甫向皇上美言，于是李林甫终于升任黄门侍郎，很快又出任礼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善于攀附权贵，打造自己利益集团的李林甫，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位极人臣的目的。从此，李林甫对君主更加顺从。为了能够确保上奏的奏折符合唐玄宗的心意，他又极尽拉拢宦官，以便通过唐玄宗身边的人去了解和掌握唐玄宗的一举一动，以及他的喜怒哀乐。就这样，工于心计，能够体察圣意的李林甫，让唐玄宗愈来愈觉得离不开他这位宰相。同时他还竭尽全力地闭塞言路，让唐玄宗接收不到与他意见不同的机会。他把为皇帝正视听的谏官集中起来训话，明主在上，我们做臣子的顺从尚且应接不暇， 哪里还用得着进谏言呢？你们看看那些立仗马，他们终日无声，吃的却是三品马料，倘若随意鸣叫，就将被打发走，绝没有再回来的可能。接着他又建立制度，规定谏官上奏前必先请示宰相，其内容汇报通过以后才允许上奏。御史议政必须请御史大夫一同署名。李林甫向上不断献媚的同时，对同僚百官则是不择手段的打压陷害。对于韩休的举荐之恩，他竟全然忘记。当他羽翼丰满后，就开始构陷韩休。李林甫曾一度引荐和重用外戚为奸，但不久又指使杨慎金重伤为奸。随着杨慎金权位渐盛，李林甫又利用王弘来对付打压，最后使得杨慎金被无辜冤杀，子女全部被流放岭南。善于以利相交、结党营私的李林甫，一旦目标达成，发觉昔日同党的势力渐隆，就会萌生起嫉妒心和惶惶不安的失落心。这时的李林甫便开始结交新的伙伴，为自己铲除威胁，还不择手段地利用权力履行大狱。当有极具财旺、功业的贤士任职朝廷，或是被唐玄宗喜爱欣赏的同僚，都被嫉妒熏心的李林甫视为竞争对手。有一次，唐玄宗称赞兵部侍郎卢绚的仪表气质，李林甫得知后，立即将卢绚之子召来，谎称皇帝有意将他父亲派往广州、胶州任职，若是觉得路途遥远，他可以就近安排到滨州、儋州。卢绚选择了后者，但到任没多久，李林甫又污蔑他身体有病，不理州事，结果被朝廷罢免。还有一次，宰相严挺之被贬为绛州刺史后，唐玄宗有意重新启用他，李林甫便赶紧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，假装关心地说，皇上要重新启用你家兄长，你让他先上奏得了封级，请求返京医治。当严家兄弟照办后，李林甫便向唐玄宗禀报，严挺之已得封级，应该给他一个闲差以便治病。唐玄宗听后感到很是惋惜。李林甫巧设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圈套，将权谋之术玩弄得淋漓尽致，哪曾想到最后竟网罗住了自己的性命和子孙的身家。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，因果昭昭丝毫不爽。李林甫病逝后还尚未下葬，就被削去官爵，抄没家产，棺木被劈开，金子朝服被剥，口内含着的珠子也被抠了出来，他的儿子们也被除名流放岭南黔中，亲党中有50余人被贬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在《千善录》中记载了一段被嫉妒萌心、利欲熏心的宋大夫蒋院的故事。宋大夫蒋院有十子，一楼一跛一鸾一璧一颠一痴一聋一鼓一哑 宜欲死。公明子高见之，问曰：大夫所行何如，而获至此？愿曰：吾生平无他恶，唯好行嫉妒，盛极者忌之，逆极者悦之。闻人之善则疑之，闻人之恶则信之。见人有德，如己有失；见人有失，如己有德耳。子高叹曰：大夫心行如此，须至灭门矣，恶报岂止此乎？愿闻其言，惶然畏惧。子高曰：天虽高，而察甚下，若能改往修来，则其转祸为福，不患迟矣。愿自此改替，尽反生平所行。不数年，诸子之疾渐次而愈。蒋院和李林甫的不同之处是，蒋院得与公明子高，从而能够改往修来，洗心易行。如果历史能够重来，希望李林甫也能够抓住改过迁善的机会，以公为官，为民造福，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